我们从这个约伯记十二章看到这个约伯，约伯他本身受到很多的困苦，很多的患难困苦，尤其是他在这样落难的时候，他的朋友，我们知道他的朋友不是来安慰他，反而来刺激他，所以我们看到他呢在回应他三个朋友的时候，那么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说神好像是审判官，也是君王，也是可以说知道这些深奥的事情的，因为神他要彰显就是要彰显，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夺去这个人的聪明智慧，不给人的聪明智慧就不给，那么叫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所以这个约伯呢，他被他的这些朋友好像搞得实在是这个精神方面也好，身体本来就是身体有这些被魔鬼撒旦攻击的这样子，所以他呢又被这些他的这三个朋友用这些讥笑的言语，用这些好像羞辱他的言语，那么他就感觉到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的讲到他的这个看病，他就继续看病，他的听到了他这些朋友对他们的这些所发出来的这些狂妄的言语，所以他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呢，所以约伯越讲他就话语当中就带着一些很凶好像转过来来责备谁呢？责备他们这些朋友一样，所以他就在这个十三章这里他就开始都在讲，他说这一切这一切，他就讲说这一切我都怎么样呢？我眼睛都见过，你们所讲的这一切我眼睛我都看过了，那么呢我的耳朵也听过了，而且就怎么样都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的，所以我真的要讨全能者的说话，我要跟全能者来说话我愿意与神来理论。那么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这个见多识广，好像说他的很有知识啦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并且他还自义那么他就讲了很多，他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用，你们对我讲的我完全都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我都知道。那然后约伯呢他就对这些朋友好像说你们不要用这些言语来刺激他，所以他要说话，他要跟神来理论，他把自己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叫做被告的，那神呢是原告的，那么这个神是原告，既然神是原告的话呢，那神好像是好像是审判审判长一样的，那么他会判他，所以约伯呢他就责备他那些朋友，好像讽刺他啦讲假话啦都是对他不好的了，讲一些谎言那么约伯在这里就对他们讲，他说你们好像是什么呢？你们好像是没有用的医生，没有用的医生我们在这里讲说什么有用的医生跟没有用的医生没有用的医生就是说他开的药 他所开的这些药，他所这些看的病人都没有办法治好他。那么这个是约伯哈，我们从约伯的这个身上哈，我们可以看见哈，因为他受的这些痛苦，因为他在精神哈，在这些身心灵方面受到这么多的痛苦，这些朋友来到他那里，不但没有安慰他，还用话语来刺激他，还好像判他是个罪犯好像讲他如果他没有犯罪怎么会落到这种一个光景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约伯呢，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犯罪，他说你如果不是犯罪的话呢，那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光景那么所以他呢，他就对他的朋友讲，你们这些人呢都是没有用的，你们所说的话呢都是些虚假的，都是些撒谎的，这是些谎言都不是实在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实在的那你们来好像说要治好我在这个身心灵，好像要帮助我，要安慰我，其实你们是什么无用的医生你们看到他在这里讲的说你们是无用的医生，你没有用，你所讲的话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对我所说的话呢都是些那些虚言，这些狂乱的话语，都是一些不是很正经的要帮助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我们看病人的时候，或是说有人落难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定别人的罪你如果不犯罪你怎么会会这样子呢，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其实这个是用这种话语呢来刺激别人，那个患难困苦的人呢更难过。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看到约伯呢，他说你们的话都没有用，你们所说的话我都知道，你们所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没有不及你们的，我没有一件事情不及你们的，你们这些人呢是好像是没有用，你讲这些都没有用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一再的强调说你们不要再讥笑我，你们不要再责备我了，你们不要再对我讲假话了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约伯会讲这样子呢，你们是不是也有经验，你们去看看病人的时候我们去看病人呢，或是说我们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困苦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没事没事，你一点事情都没有神与你同在神会解决你的问题神一定是看顾你的你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你这个是一种人，他去做什么，他去帮助这些患难困苦的人，然后告诉这些在落在患难困苦的人，讲了一些话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耶和华是帮助我们，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你就会讲很多。另外的一种人呢不一样，另外的一种人呢他就会一直的攻击他，哎呀你今天如果没有做错事情你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智慧的，神是有什么神是有能力的，神是遍察全地的，你不管在哪里他都可以看到，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难道你今天你说你没有罪，那你怎么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对不对？这是第二种人对他的一种看法。所以 啊，约伯呢他就很气愤，非常的生气，你们都没有用，你们这些啊狂妄的言语对我来讲完全没有帮助。所以约伯呢他就啊，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讲话了，你们讲话我听都听不进去了，你们这些没有用的医生啊，我们有没有对过医生讲说没有用啊？我啊，你给我开的这个啊给我开的那个处方药啊，你给我啊诊的病都没有用啊，你这个医生呢，这没有用的医生。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病人哦，在埋怨这些医生哦，哎呀，这个医生你不要去找他了啊，他没有用，他没有用。那常常会这么讲，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约伯也是落在这种环境，你们不要再用话语来刺激我，你们不要用话语来责备我啊，我是没有犯罪的，我是没有犯罪的，我在神的面前，神是原告，我是被告，神要告我的话，那他会宣判我无罪，宣判我无罪哦。那么难道啊，他的啊这些朋友们，哎，不知道他吗？他跟他是朋友来的。比方讲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久了哦，讲话听人家讲话哈啊，讲话讲多了，我们就对一个人的认识就很深入。不要说他说是真还是假，我们就可以判断，是不是？那这个约伯的朋友，所谓的朋友，有时候是怎么样，无所不谈。朋友呢就常常齁什么话就讲，什么话都谈的。所以啊，这个约伯呢他就讲说，你们不要再讲了，你们再讲的话呢，那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害啊，那不但不能医治我的这些软弱，不能啊帮助我，反而伤害到我啊。所以这个就是约伯啊，他就啊全部的啊，这个啊，用他的什么想法，用他的做法，他就说你们不要再做声了，你们再做声的话呢，那么他，你们要听我的，你们不要再做声了，你们再做声了就是在讥笑我，你们再做声了就是啊对我不利，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呢。啊，第十三章那里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啊！唯愿你们全然不要作声，这就算是你们的智慧。这个约伯哈、啊，他们讲了，你们如果不开口说话，那你们就是智慧了哈、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说，语言哦，言多必失哈，好像啊话多哈，说话多哈就会惹祸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了哈，听我的哈，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所以耶伯就讲下去，先责备他们，他说神呐 啊。神说不义就是不义，但是神没有说我是不义，对不对？他自己讲说他是没有犯过罪，他是义人啊，他是义的。所以神如果说不义，神如果说是虚谎，神如果说是诡诈，或是神说是欺哄的话，那么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什么？好像炉灰中的真言哦，好像不是很坚固的哦，这个话语啊，不是说很非常有力量的哈、哦。那么是因你的哈、哦、这个尖锐哈、哦，那么他的言语真是尖锐哇，他对这个神呐、啊、也开始在讲哦，神绝对不是那样子。神是最认识我的啊、哦，他就讲啊，神不会说这些哈、哦，说我是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所以约伯呢一再的要求他们说，你们不要再作声了，就听听我的啊，我怎么说啊，你们不要再作声了。那么让我来说哈，无论如何 啊，对或是不对，我自己来承担。啊，他说何必来刑罚我？他在这里讲到说，啊，我的肉哈，挂在牙上哈，它好像是刑罚；我的命呢，放在手中，好像是一种啊，好像消灭他的样子哈，不必到那种地步。他认为神如果要杀他，那他还能活着吗？啊，我们经常讲的哈，神如果啊要一个人灭亡，你再怎么求也没有用；要一个人把他的生命啊拿走，你也没有用，你再怎么求也没有用。所以我们有一个经验呢，啊，我常常哈，啊，碰到有一些年老的弟兄姊妹们哈，生病的时候，我住在医院的时候，就在家里的时候，我去看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讲：“神不要我活在这地上，神要我走了。”那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祷告，看神要神的主权哈。我们现在讲到神的主权，神有主权，我们很清楚哈，神的主权是什么？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他有主权；在我们的工作，他有主权；在时间上，他有主权。那尤其是在生命呢，我常常碰到这些啊年纪比较大的，我刚才讲的，就问他祷告，神要我走了，我说不，我们要祷告，你还不知道神的意思。生命当然是在神的手中，但是他有权柄，要你留或是要你走，是不是？我们不能自己来做主，是不是？我们都不敢做主啊！我自己的亲人要走的时候，我都问主，我说主啊，你是要接他走呢，还是要医治他呢？主如果对我说我要接他走，那我不敢强求，真的，很亲的，我自己很亲的亲人，我都不会强求说主啊，求你留下他治好他吗？没有。主如果说要把他接走，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把他接走，跟你在一起是好的无比。这个是他有那个主权，生命的主权。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说，哎呀，我这么痛苦，就像约伯一样的，他是这么痛苦，你看他全身长的这些烂穿，哎，不能穿衣服，拿的那个瓦片痒啊，拿的那个瓦片就这样刮，很痛苦啊，是不是？那儿女也没有，财产也没有了。那落在这种环境呢，这样按照一般人来讲，按照一般人来讲，就是说神在做什么？但是一般人都认为说神在刑罚他。其实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那里看到，是不是神是暂时把这个权柄交给谁？交给魔鬼撒旦，是魔鬼撒旦在做。因为他嫉妒谁？他嫉妒约伯。哎呀，神啊，你就给那围墙赐福给他，给他样样都好啊，每一样啊，这个啊，家人也好，这个财产也好，都是那样的丰富，所以呢就怎么样，所以他当然敬畏你了。哦，那个魔鬼的意思就是说他当然他就敬畏你了。那么神就说好吧，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哦，把他交在你的手中，那你要伤害他，但是不能伤害到他的什么生命，他的性命不能伤害，因为这个性命的主权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是不是？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虽然约伯说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他的性命怎么样？仍然怎么样？存留，是不是？他虽然很痛苦，仍然存留。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哈，约伯呢，他开始的都在讲了。他就讲说啊，现在呢我在神的面前啊，我要陈明我的案子哈。那因为他是 认为他是被告的，那么神是原告的，那么一个被告跟一个原告的哈，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这个被告的要做什么，把他的案子要成名呢，是不是啊？我是做什么，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要这么讲。我们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法庭哦？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大约可以知道哈，这是原告跟被告的那个情形哈。那么被告的呢，那么他就啊，法官要他啊，要他讲讲他那个经过哈，那他就要讲，所以他就像在向法官陈明他的事，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他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你看这个报纸上在登这个刘凤云哈，他的儿子的这个叫刘洪兴的哈，那他说我绝对他是被告嘛，对不对？他不是原告，他是被告，那个政府才是原告，我绝对没有杀他，两条命，对不对？他说他没有杀他，那没有，他说他没有杀他，那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那这个法官呢，就已经从啊2012年到现在已经都四年多了呢，那么这个案子没有办法结案，那么就跟他讲，你要认罪，如果你认罪给你判刑的时候减刑，你如果认罪就给你减刑。但是呢，他跟他母亲讨论了以后，他母亲不同意，我们基督徒不能讲假话，没有杀就没有杀，不能承认说他杀人，两条命，那个就是那个等于是蓄意杀人了，蓄意杀人那个判起来不，那个罪也是很重，所以他要陈明，他一直陈明，一直的表示说他是被害的。这个太太死了哈，他说他是被害的。如果太太在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这么讲，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做一个被告的人，我们当然啊来到神面前，神就是原告者，告诉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他都会讲，不是只有讲到目前，讲到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讲说啊，保罗常常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很多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呢，他没有把这个原来的，把这个年轻的啊，圣经上啊，这个旧约圣经还讲到说列祖的罪，还列子的罪，那你年轻的时候你所犯的罪是不是也是罪？也是罪啊。所以神就跟他讲说，那你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所犯的罪呢，也是算罪啊，那么他说啊，那他就苦苦的哀求了，神啊，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三章这里哈，20节到21节哈，我们看到呢，唯有哈这个20节哈，我们啊，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避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怎么样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说神啊，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两件事情，我就不躲避你的面，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我在你的面前怎么样，要我死也好，要我怎么样也好。但是呢，他就讲了两件事情，我就不躲避。第一件事，你收回你的手。我问你们哦，是不是约伯到这个十三章，他还不能明白，还不知道他所受的这些患难困苦是不是从神来？ 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他还不认识这位神。难道神是那样的可怕吗？难道神对他所做的这一些就是要害他吗？我们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他是有恩惠的，他不会轻易发怒，也不会轻易来让我们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因为他神是什么？神就是爱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耶伯呢，他就讲说，第一件事情，把你的手收回来，不要在我的身上哦，再这样的好像让我受不了，我还不如死去，我这样痛苦还不如死去。有很多人呢，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这些病人呢，就是啊，慢性病的人很痛苦啊，不能睡觉，不能吃东西，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就做什么，自杀，是不是？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我问你们哦，自杀能不能得救？啊，自杀能不能得救？
不能得
救。因为自杀呢是杀自己，是不是？那么这个啊，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做吗？不可杀人，杀自己是不是杀人？也是杀人。所以有很多人就用这样的方法哈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以为这种方法呢，他结束了以后就减轻他的痛苦，不，还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什么？有审判，还有审判的，他不知道。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表哥的儿子哈，他呢，他因为啊在初中了哈，初中才十四五岁，十四五岁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呢就责备他，要他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在家里好好的工作帮忙，啊，在学校里好好的读书。他一向功课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父亲母亲呢就责备他，你再不好好的读书哦，那你这个没有前途。结果呢，他就说写了一封遗书，他讲说我要早日去见我的主，所以我在这地上哦，好像父母亲不能谅解他啊，一直逼他说要，我们中国人就是一直要儿女哦啊，要读的成绩很好嘛，对不对？
对，
那才有面子嘛，是不是？那么他说他已经受够了哈，这些啊，这个家人对他的这种看待，所以他把那个遗书写下来。他说：“我主也知道我的痛苦，所以我要去见我的主，永远跟他在一起。”我们听到了他所写的这个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见不到我们的主，他一定下什么？下地狱，是不是？因为杀人嘛，就是等于杀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
真的死了，
真的死了。啊，死了以后，他父母亲就很后悔，就说这个儿女哈，啊，管教不能太严厉。管教太严厉的时候，使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空间。他如果他想要啊去学琴，他想要学一点东西，没有一个空间给他，所以他就好像心里面很痛苦，感觉到都活在这地上没有什么意思。那么那是我的一个表哥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他举行仪式哦，那个上师礼拜的时候，这个遗书哦不能公布。这个哦，年轻人不懂，我就跟他讲，我说他没有办法哈见到我们的主，因为主没有叫他做这样。生命的主权不是你在控制啊，我要活就活，我要死就死，不可以的。这个是在神的手中，神才有主权。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伯，他就讲了，神啊，求你把我杀掉好了，我这么痛苦。你看 他能不能躺下来睡觉，全身都是这样这样的朽烂，全身都是这样的这样的痛，是不是？你说你说全身这样的流脓啊，这样子，哎呀，朽烂了，那还不是一般的。所以他坐在那边也不能坐在那个地上，那个灰尘就是比较软的那个，也不能坐这个板凳椅子，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一直的要求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啊，你如果不杀我可以，我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你的手收回来，不要在我的身上，再这样子对我怎么样，好像对我的这个生命呢、哦、的这个价值观、哦、我感觉到我这个生命的价值观已经没了，这个价值观已经没有了，我没有这个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生活这个价值观已经都少而更少了，低而又低的。所以他呢啊、患难，他们受患难，他自己认为说我是没有犯过罪，我是没有罪的一个义人，我没有犯过罪啊，那为什么我会见现在他的那些朋友啊，他的那些朋友我们知道哈、哦，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软弱啊，人家给你讲一次你听不进去，对不对？讲两次三次，后来就变成是好像是他朋友讲的这些都是有道理的样子，你说对不对？你如果跟一个朋友啊，朋友一直跟你讲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那样子的啊，你要这样也，你要那样子的啊，一次你听不进去，两次三次给你讲多了，哎，这个也有道理哦，你就会接受这样。所以他也是认为说，主啊，你就神啊，你把你的手收回来了，不要在我的身上再这样子哈，意思就是说要杀他，要伤害他。其实神没有要杀他，他说我就不躲避你的面，我就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呢，来跟神来交谈。那么他呢，跟神讲说，你如果你的手不收回来，我宁愿就死掉。你的手一直在我的身上，那你不是要把我杀死吗？第二件事情，他就说呢，啊，不要使你哈、哦、用这个恐慌，用个惊恐呢，好像我们讲说那个惊惶的那种威胁来威胁我。神会不会威胁人啊？我没看到神会不会威胁人啊？
肯定不会啊。
神不会的，神不会威吓一个人，威胁一个人，不会不会，我觉得不会。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也没有，就是我们人犯罪，我们人离开了神，神就很伤心很难过，有时候神会有怒气，对不对？你看耶稣看到那个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是敬拜神的，他说这个是我父的殿，是做什么？是祷告的殿啊，你们拿来做什么？你能拿来做买卖？他就很生气，他就把那些做买卖的那些桌子把它翻倒，兑换银钱的都把它翻倒，是不是？这个他会很生气。为什么这种怒呢？我们叫做义怒，为神的缘故，并不是为耶稣，不是为耶稣，是不是？那为神的缘故。所以有一些人呢啊，我就想到有一些信徒呢，他在教会里面发怒的时候，他说我是跟耶稣一样啊，我也是易怒啊，他们就用这个来讲。其实这个为什么事情有这些自己个人的啊，这些啊埋怨啊，这些啊跟人在一起不能处得很好了，他们就啊有很多事情发生。所以约伯就讲这两件事情，我就能够坦然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你一直的可以跟你讲话。他这里讲说是辩论呢、啊，其实怎么可以跟神辩论？神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 他的心意。虽然约伯临约伯所受的这些伤害，神是允许什么？允许魔鬼撒旦，允许那个撒旦在他身上，是不是也是神同意的啊？是不是神同意的？因为撒旦是嫉妒啊，他说你给他啊还偿，你给他财产这么多，你给他什么都好像是围着篱笆保护看顾他，当然了对你好了。所以今天呢，约伯就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说，你不要再，你的手不要再在我身上再害我，让我受苦。第二件事情呢，你不要用这个惊慌来威吓我。神不会这样做的，他不懂的，他不认识神，所以他自己以为他是没有犯过罪，自认他是无罪。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讲，神啊，我是没有罪的，可以这么讲吗？啊，可以不可以？哪一个人，你多少都有一些缺陷，你说对不对？都有一些在神的面前，神的光光照你的时候就看见了你。有时候是你的思想，有时候是你的言语，有时候是你的行为，多多少少从小到大。那约伯一直认为说，我是没有罪的，我是个义人，我没有犯过罪。虽然他恶事不做，圣经告诉我们啊，他远离一些恶事，对不对？圣经上讲说他是敬畏神，是个完全人，远离恶事。那神也为他做见证。但是人有没有软弱？嗯，我们看到大卫王，这个大卫是神，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忠心的仆人，对不对？是神忠心的仆人。他有没有软弱？嗯，有没有软弱？有软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啊？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
有
软弱。自己的太太收拾自己的妹妹，对不对？未来要保全她的生命，是不是也是有软弱啊？人总是都有一些软弱。但是这些软弱呢，有时候会变成我们的什么？变成我们的罪。体贴自己吗？是不是有时候会体贴自己啊？所以在这里呢，他完全不能承受，在这个患难困苦当中他完全不能顺服，就是说他一定要说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还不能明白，还不能明白这个患难困苦是从哪里来，他对神的认识还不是很多。所以呢，他到了一个程度，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谁讲的话都听不进去，除非是神亲自对他讲话。已经到这种地步，我们人在患难困苦的时候，很多朋友就离开了，尤其是没有钱了，没有财产了，通通都离开了。我常常听到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跟我讲，我们有钱的时候，哦，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弟兄姊妹们，哇，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聊天。等到我们生意做垮了以后，没有钱了啊，就倒闭了以后，公司行号倒闭了以后，朋友都没有了，就用这种好像心里面的痛苦，那个埋怨就在讲。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啊，他甚至于理直气壮的哈，就要与神来辩论，到底为什么你让我能让我活着这么痛苦，到底是为什么？哎，我读到了这个约伯哈，一直读到十三十四章，我没有看到他有做过祷告，有没有？你有没有读到说约伯在祷告？有没有？就是他的朋友来讲一些话责备他啊，欺骗他啊，讥笑他啊，他来反驳，没有看到他说为了他这个患难困苦来在神的面前祷告，没有嘛，是不是？他在第二章那里只有讲说 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是不是？因为神有权柄嘛，神有主权嘛。后来经过了他这些朋友们一再的这样的讲他的时候，他才仿佛就在想到什么呢？想到说，哎，这或许也是真的哦，这或许是神是啊，因着我的罪哦来刑罚我，所以他说不，我还是没有罪，我还是没有罪，所以就是死神啊，你如果我们来一个辩论，你如果让我这么痛苦，就是死，我也不惧怕，就是说，你看我已经跟死离多少啊，很近了，对不对？也不能工作，也不能做什么，你看看也是很痛苦的。所以他的心呢，心态正向一个什么呢？一个很顽固的一个小孩子。我们知道那个小孩子啊，如果受到他父母亲呢，好像啊一点啊责罚的时候，那个皮肉有一点痛的时候，那么他就跟他的父母亲就讲道理了，来了啊，你为什么打我啊？我也没有犯错啊，你为什么打我？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一个很顽强不顺服的。我有看到有一些父母教导孩子不一样啊，同样的在美国，在啊这个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我看到有两种父母亲教导孩子，一个呢是宠，一个是管教。你做错了事情，你必须要改过来，你不改过来，那你不要再要求有什么别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父亲呢说做错了事情呢，他不打我们，站在墙角呢，脸呢就向着那个墙角。好，你一再的这样的顽固，你一再的这样子不愿意悔改过来。好，站一个钟头，你再不讲，站两个钟头。我父亲是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你看站一个钟头很累啊，是不是？小孩子不能动啊，那个脸又不能朝这边看啊，就看着那个墙角，看着像墙角就这样看着。啊，父亲就问你所做的这个事情，你认为怎么样？对吗？还是不对？你以后要不要再做？如果再不做声，一直站着，连饭都没得吃。如果呢，啊，马上就讲说，啊，爸爸，我以后我不敢了，我不敢再做这样的事情了，那我要改过来，以后不再做。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悔改的心，那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受到认为说神是极不公平啊，神啊，你极不公平，我也没有犯罪，我也没有做错事情，那么为什么要这样不公平的来对待我？那么他就一直追问神，要讨一个公道，要讨一个公道哦。那么如果在患难呢，是出于这位神，这位父亲的话呢，父亲要说个清楚。那么呢，意思就是说要负全部的责任，解释清楚。这个就是约伯，我们看见了没？约伯已经受了这些痛苦了以后，他就对神说，如果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临到我身上，你看我的朋友，这三个朋友，年纪轻的也好，年纪长的也好，都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子，实在是太不公平。神啊，你虽然好像我的父亲一样，我要向你说，我要讨个公平。如果这些事情，这些患难困苦临到我是出于你的话呢，那你也要说清楚，让我怎么样？我全部的责任 能够解释得清楚啊。我们做神的儿女，敢不敢这样问他？敢不敢问呢？神啊，你要负这个责任，你今天让我这样子受痛苦，你让我受这些困苦，你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负全部的责任，你要给我讲清楚。哇，这个好厉害，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约伯呢，他就对神哦啊这么一讲，那神呢都没有对他讲任何的话哈。我们知道神都没有对他讲任何的话，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看得清楚。约伯呢，他要啊向神，要跟神啊做一个辩论。他要讨回他的公道。哎呀，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对我那样子啊、哦？那么啊，从22节哈到28节哈啊这一章哈，我们在这里哈一起来读好不好？从22哈，22到28哈，13章22到28，我们一起读哈。这样，你呼叫哈，我们一起读，请哈。这样你们。你呼叫哈，我就回答哈。
我说话，你回答我。
对。
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
嗯。
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孽。
嗯。
你为何拿我当仇敌呢？
嗯。
你要惊动被风吹动、风吹的叶子吗？
嗯。
要追赶枯干的穗节吗？你按罪。状刑罚我，又是我担当幼年的罪孽。
嗯，
也把我脚上的木爪，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掌画下界限。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
他这里就他这在这里呢，一心要神呢，要问神清楚，神啊，你到底对我做了这些事情？你要清楚的告诉我，有一个交代哈。那么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约伯的心意哈是何等的坚决，他就是要向神问清楚，同时呢，他又自哀的向神叹息说了这些话。你看了没有？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就形容他自己是什么啊？他在这里说他自己是个烂物一样的，好像是蛀虫的。衣服一样的，这个衣裳这是衣服吗？就像那样子，你看他很痛苦耶，在这里我们看见到他，你看一口的咬定都是神在刑罚他，是不是神在刑罚呢？不是，他就一直的咬定，那神啊，你要给我啊，要给我讲清楚，那你看把我搞得这样子，就像一个烂物一样，他身上的那些。啊，那些疮啊，就是烂了，烂的又烂了，又烂的不能烂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就像那个啊虫蛀的那个衣裳一样，可能是哈、哦，可能是他的皮肤哦有很多的溃烂了，所以就叹息，并且他非常的叹息自哀，人活着还不如死。这个就是我们十三章看到他对神。他要神给他一个交代清楚，如果是神刑罚他，那你也告诉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那么才会落到这种光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三章我们就看到第十四章约伯呢，他就讲说他这个人生呢、啊，你看日子是怎么样，日子是非常短少，都有什么患难，日子又短又少，都有患难，所以他呢，他就讲了，他就讲什么呢？他说啊，人生苦短了，洁净之物呢，何能出于啊污秽之中啊？那么接着约伯呢，就继续叹息的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人啊，在这地上呢，这个生命哦，啊，死了以后呢，就是死了，又短，那有一天就死了，就 就没有人啊能够救他，没有人能够从痛苦当中呢啊来拯救他，死了又不能够活过来。他说那个树啊，他说树啊，如果是啊干了死掉了，然后再给他浇一点水，那么他又会活过来。那我们这个人呢，死就了了，死就没有办法再活过来。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啊，他不认得，不认识神哈，也没有办法知道说神还有一个叫复活的拯救哈。啊，人在这地上哈，人在这地上虽然是啊痛苦死了，还会有复活。我们看到了这个啊新约圣经呢，有讲到很多的这个复活哈。讲到了这个啊复活的事情哦，啊很多人哦，也从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哦，我们看到这个啊保罗都讲到哦，啊四福音里面也讲到耶稣啊从死里复活哦，也有讲到这个哈，嗯，我们也啊可以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哈，这个人死了哈还要复活。我们看约翰福音好不好？看约翰福音哈，第五章。第五章25节到29节，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亲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我们一起读29节，请。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哈，这里告诉我们，到了时候，死人都要复活。这里，并且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说行善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复活了要怎么样？嗯，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行善的复活得生，得永生，永远的生命。那么作恶的呢，复活就怎么样，要定罪，讲得很清楚。 不只是四福音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耶稣是什么，出熟的果子。保罗讲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你看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啊，帖撒罗尼迦也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这个复活的拯救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现在活在这地上最大的盼望是盼望什么？盼望将来复活，将来复活永那个永远的生命呢，永远活着。虽然那个复活啊，不是像现在的这样的复活，那是灵体，那个灵的身体，不是像我们现在是带着这个。有很多人哦，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地上的人会被怎么样啊？信主的人会被接到在空中与他相遇，那是什么身体呢？那是属灵的身体。这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啊，看到了这个约伯啊，他完全不能明白这个复活的事情。他说人死了就不能复活了， 他说那个草啊树啊虽然死了，然后呢给他浇点水他还会活过来，那人是不会的。他的想法他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复活的事情，这个复活的事情也是主权也是在神，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约翰福音，这里每一个人都要复活的。你不要认为说啊，中国人讲说死了死了死了就了，没有了。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你们记不记得那一节吗？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又审判了，人人都要一个经过一个死，所以要审判审判。那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都要复活，复活了要站在审判台前。圣经在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个叫案卷，有一个叫什么生命册，这个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我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那个天使啊，在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天堂的那个门口，你就进不去，天使不让你进去。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你就没有办法进去。那案件是什么呢？案件就是说你一生所做的呢，他就给你这个神就给你记录下来。那等到审判的时候他给你看，就像看电影一样，你从小的时候那你所做的给你看，那个不是我，你看这个不是你吗？有很多人那个不是我，你逃不掉的，按着那个来审判你。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啊，随便讲话啊，谎言一大堆的随便乱讲了，到了时候神说你看看，这个都是你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真理我们要明白，人死后还会复活。你看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都要复活的。你如果在这里讲说啊，行善的复活得生就是得永生，永远的。那作恶的呢？作恶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啊？要定罪，复活以后要定罪。所以这些圣经呢，我们要，那关于这个复活的事情呢，我们也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这个复活也可以看到这个保罗讲的保罗讲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所传的道，我所信的都是什么都是徒然。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今天我也不信了。真的，我们今天所信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永远活着，他是永远活着，他活着才有能力，他活着他才能够帮助你。他如果不活着，那我们就跟别的宗教一样，都是死的，有没有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讲的，你看你们有空的回去把这一章看一看，讲到这个复活，我们也是要复活。他说他在这里也讲到说，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个就是不同，每一个荣光都不同。所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约伯还不知道，因为这人死的就死了，没有复活。你看那个花草树木死了还给他灌灌水，他还会活。他在这里讲，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人死了好像是睡觉一样还可以醒过来的，他不知道，他以为就是完全就灭了，所以要叹息，他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人死了就死了。 他完全不知道神确实为人预备了这个复活的救恩。这个复活的救恩在新约里面是很清楚，但是他完全的不知道。所以说啊，我愿你把我藏在阴间里，等神的愤怒过去。约伯竟然呢进一步的想到，当神的愤怒的日子呢，若是有一个暂时躲避的地方呢，那时他可以避开神的愤怒。他不知道，他完全都不知道，到了锁定的日子叫他来该有多好。你看看，这是他的认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对神还不是非常的认识，所以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他。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十三章约伯记十三章啊，看到这个十四章，这个是约伯在反驳。第一个反驳，他对他的这些朋友来反驳，反驳什么呢？反驳说神啊，对他的这些惩罚应该要说个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你刑罚我这么厉害，我还不如死了，对不对？那么第十四章呢，就讲到这个人活在这地上是又短又少的日子。这个短少，所以呢，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影子一样，一过去，人生就是这样的短少。那么呢，死了就死了，没有盼望，没有希望。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他呢完全没有想象到说这个人死了还可以活过来，就像睡觉一样当主耶稣到这个伯大尼去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这个门徒跟他在一起，在伯大尼有这个马大跟玛利亚，还有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他是怎么样？说拉撒路是怎么样？睡了。他没有讲他死了。他的门徒说，既然睡了，那就把他叫醒就好了嘛。那耶稣说不是，他是身体这个气没有了。所以耶稣呢讲这个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个比方，我们这个人呢死了就好像睡觉一样，睡觉要不要醒过来？如果睡觉不醒过来的话呢，那你就是变成死人了，对不对？但是睡觉醒过来，那就告诉我们说，人死了还要复活，这个复活的真理是很重要。所以约伯他不懂，他说人死了就死了，没有盼望，就好像中国人讲说死了死了，死了就了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约伯的反驳，一方面是对神讲说，你对我实在是刑罚的太重，你要对我讲清楚，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你今天这样的惩罚我。再来他就讲到他自己是没有任何的罪恶，并且他是个洁净的。那神如果要刑罚他，要让他死，那他死了就死了，没有复活。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复活，他不知道这个复活的拯救，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就在这个跟神之间跟人之间，慢慢的他就会理解。所以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不要像约伯这样有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就埋怨，那个这个是最不好。我礼拜一我们有一个同工呢在跟我聊，他就问我说，王牧师，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做的事。我说我那个车子还没有处理掉，我就没有办法买车。 我说我最近哦，差不多从九月哈、八月底了，一直到现在哈、已经几个月了哈。九月、十月，现在十一月，差不多两个多月了。我除了这个七弟兄哦，这个我们到教会里来了，礼拜一跟礼拜三哦，就坐他的车啊，礼拜天呢，我就坐我弟弟的车。平常我要工作，我都是走路。我要从我家里啊，把这个教会的钱呢放到银行里面，我都是走路。我要坐公车，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开会哈，早白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坐公车哈，因为等很辛苦。我就想到什么？想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四十年呢、在旷野。那个走路啊，有没有很痛苦，对不对？有时候没有水喝，有时候没有什么，没有食物吃，他们就怎么样？十次的时候什么？埋怨神，试探神。你看了没有？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到我在走路的时候，哎呀，尤其是那个太阳一照射下来，我虽然我有戴帽子哈。但是呢，我就想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痛苦，我说感谢主，我还没有这样子，我还有公车可以坐。我有时候我就从我家里那里走到这个洼里，我坐公车，我还有公车坐。他们没有，他们就一直走路，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埋怨？所以我今天呢，我就想到，真的我们在辛苦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神啊，我刚好我是这样子啊，我要像礼拜一哈，礼拜一我们在这里有祷告嘛，早上十点半有祷告，那我就走到这个啊公车站，我就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啊，等公车的时候我也是在那边等，一边等一边祷告，就给我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我说感谢主，真的。你如果一直的埋怨的话呢，那你心里面就会不平。你一直的埋怨的话呢，你心里面会越感觉到难过。我都不觉得难过，要感谢主。所以那位同工讲说，哦，我说真的是辛苦了，真的走路哦，有时候走半个多钟头哦，有时候啊走到四十分钟哦，有时候哇看到那大太阳底下真是辛苦。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我就借着那个时间呢。有时候背背圣经，然后在路上背背圣经，有时候唱唱诗歌，有时候祷告啊，感谢主，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从约伯哈、他的这个他的一种感受哈、对人对他的感受，他对神的那种感受，他还不是完全的了解。真的，你不能了解到神在你身上的用意，不能了解到神的心意，你一定会痛苦，一定会埋怨。埋怨好不好？我问你们埋怨好不好？
不好。
埋怨好不好？我跟你们讲过哈，基督徒如果我们赞美神，我们如果有赞美，就是归荣耀给谁呀、我们有赞美，归荣耀给谁？
给神。
如果我没有埋怨呢？
埋怨呢、埋怨通常这个是从罪恶来的，是魔鬼啊。
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埋怨，就是归荣耀给魔鬼撒旦。
对啊。
你归荣耀给魔鬼撒旦好吗？不好，是不是？神也不喜悦，我们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神，所以我们要常赞美。所以我这段时间呢，我就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唱唱诗歌啊，主啊，我感谢你，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有时候人家从我旁边走过说，哎，这个人有点怪怪的，我怎么在唱歌？有时候我就唱诗歌啊。因他活着，我就这样在路上唱，还有唱你真伟大，我会唱着这些诗歌。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就一边唱唱唱，我不感觉到辛苦， 虽然有时候全身都是汗了，但是我是感谢主，让我冒冒汗也好，感谢主，真的。所以这段时间呢，这是一个磨练的日子，让我们在神磨练我们的时候啊，越磨练就怎么越刚强，感谢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约伯这样埋怨啊，好像责备神，要跟神辩论呢啊，神啊，你要负全部的责任，你要跟我讲清楚，我到底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你如果神让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敢不敢这样的对神说？神啊，你跟我讲清楚，到底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要讨一个公道。我看到不敢，是不是？我们人都不敢哈，但是他呢，他自己以为他就没有犯罪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吗？所以才会这样哈。好，今天就到这里哈。看到人的感受，就想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因为你的旨意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子，我来了就是要遵照你的旨意而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求主你来显明。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感受。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尽了痛苦，但是他仍然心里面存感恩，受尽了痛苦才会得荣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在这地上受的苦难，因为你说人要经历神的果，就必须经历到这些苦难，这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种帮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要依靠神，将来我们才有一个盼望。主啊，你要我们在这地上来学习很多的功课。主啊，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困难的当中，我们会一步一步的靠近你，一步一步的仰望依靠你，让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